走出文创的路上。上个礼拜我写了篇文章叫文创，指出文创是台湾未来最正确的出路。可是呢，要如何走出这条路呢？仔细分析，这是千头万绪，但概率来讲，我们可以分成远程改革基层教育，中层提升生活品味，近程异业结盟创意分享三个阶段。由于文章颇长的，因此我分为上下两篇分别登出来。首先我们来看上，我们先讲远程改革基层教育。文创不是喊一喊口号，政府带头做几个活动朝夕就能够达成的目标，文创是长年累月的文化素养，一定要从最基层的教育着手。所谓从最基层的教育着手，不是要去教导年轻人什么，刚好相反，而是不要教导年轻人什么，不要教导他们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不美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什么可以，什么又不可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中国式的教育框框太多，父母管得太多。上个礼拜和几个朋友聊天，都是为人父母，也都在抱怨现在的小孩子读书好辛苦啊，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，教改推动了几年，到底在搞什么呢？能够怪教育部吗？或许教育部难辞其咎，但真正的原因还是那群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父母。中国父母对儿女教育关心之切、介入之深，不需要我强调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，甚至深受其害。请注意观察年轻的父母，他们经常跟儿女讲的话，通常是用不要这两个字起头，好比说不要叫、不要吵、不要讲话、不要跑、不要乱画。你为人父母吗？你对自己儿女的教育，你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想一想以下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有督导他们读书吗？第二个，你有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吗？第三个，你了解他们教材的内容吗？第四个，进入国中以后，你会让儿女补数学、物理、国文这一类的科目吗？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父母除了太穷、太忙、太不尽责，全国有几人呢？我不穷，也不太忙，还算尽职，但我是其中之一。我有三个儿女，目前都是学生，根据我的观察，他们睡眠是十分的充足，实在要是不足，那铁定是因为上网或者读一些闲书，而不是读教科书。我家教育之自由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进入国中之后，三个小孩都拥有自己无线上网的电脑，而且呢，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，我和老婆从来没有管制他们上网的内容和时限，你们爱玩什么就玩什么，爱玩多久就玩多久。他们能荒废到什么程度呢？老大老二是男孩，国中和高中的时候都曾经迷恋电玩，也曾经有一段日子玩到彻夜不睡，不过呢，发散到极致必定是收敛，反过来说，收敛到极致也必定是发散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因为物极必反，当你完全放任他去做的时候，再热衷的事物久了，他虽不至于讨厌，但至少会变得不太喜欢。后来我的两个儿子都自主性的收敛了，也都考上了不错的国立大学，一个在政大，一个在中山，两个人现在都住校，都完全脱离父母的管制，成绩确实让我意外的好。也不是说他们的成绩有多好，而是比我想象的要好。至于小女儿，目前读国一，拥有一台无线上网的笔记型电脑，她不会迷恋网络，因为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读小说，她小说看得之多之快之杂，让我十分的意外。我家小孩的教育方式就是完全自由的开放式教育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方式，也唯有自由的开放式教育才能够不限制学生的创意。我曾经写了篇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，强调的就是这个观念，从不限制开始才可能慢慢培养出独树一格的创意，不必告诉他们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这些都是框框。尤其是艺术的审美，美不美是一种直觉的主观意识，没有绝对的对错。这是在故宫的授勋过程中，我看了许多让我直摇头的世界级的艺术品，不单是我，即使连教授的老师，那些终身从事艺术工作的大师级人物，对于某些世界级的艺术品也是直言不讳的批评，如果这是我学生的作品，铁定打他不及格。可是呢，他们却受到世界的肯定，某些成品的售价还高得让人作舌。例如相片一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那是英国前卫艺术家达米安的作品， 活人的头脑没有肉体死亡的概念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深奥，其实就是在水缸中使用甲醛浸泡着一条鲨鱼的尸体。猜猜它的售价多少？不是开价哦，是已经被别人收购的买价，650万英镑，相当于新台币3亿2500万元。收购的人是疯子吗？再去看相片二，那是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，请注意，不是米开朗基罗，他在1961年画的蓝色噩耗。猜猜看，蓝色噩耗值多少钱？不管你信或是不信，蓝色噩耗去年来台参展，主办单位为他投保的金额是新台币11亿元。假如活人的头脑没有肉体死亡的概念是我的作品，你会怎么看我？如果蓝色噩耗是我的画作，你愿意花多少钱购买呢？不管是米罗或是达米安，他们如果生长在中国的社会，大约只能在街边乞讨要饭。艺术这玩意实在很难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框框，想要发挥创意，首先就要打破这些框框。教育的框框太多，只会限制学生的创意，创意来自于叛逆。仔细想想这一句话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许多很有创意的艺术家，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问题学生，最起码他们都具备师长眼中叛逆的个性。别的行业我不太熟，但我很清楚写作这一行，张大春和黄春明，他们两个人在我眼里都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作家，他们两人在年轻的时候也都是标准的问题学生。什么叫做创意？和众人一样还能够称为创意吗？创意的种子必然来自于叛逆。我很难相信学生时代的乖乖牌有朝一日有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，或许经过严格的训练可能成为艺术家，但不会是杰出。教育的框框越少，思想的创意就越多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在说台湾和大陆在未来的竞争中，台湾年轻人应该朝文化创意这条路发展。原因很简单，台湾教育制度的框框是木头做的，大陆却是铁。和大陆比文化创意我们会赢，可是和欧美先进国家相比，我们又输了一截。想要晋升世界级的文化产业吗？首先要从基层教育的改革着手。如何改革？不要画框框，不要给压力，让孩子自由自在，随他们的喜好学习吧。